上文书咱们交代之，这小哥俩方清良、萧大勇，这哥两个家里头招了变故了，出了大事了，着火，天灾呀！人的一生他不容易啊，指不定天灾人祸的你遇上哪一个事儿，遇上什么事儿，这确实是啊挺可怕的。可惜是两个孩子太小了，17岁，虽说是按说也不小了，可是但可是家里就这么一个，两家都是不惯不惯的，打小的时候也宠着，不是不像人有钱人家的孩子，什么要星星不给摘月亮，搁头上顶着怕吓着，搁嘴里含着怕化了，没这样。但是一般的事儿也没卷过孩子面子，基本上重活都不是让孩子去做，大人都做了，让孩子干嘛呀？再说了，他们的父母都是年富力强的时候，都是中年人呢，没到那老年人呢，不用人伺候，不用人养活那时候。所以老人这一去世，两个孩子傻眼了。要说方清良这个人呢，他这个心比较细，他就说了怎么办呢，我们俩怎么活呀？这小哥俩关系太好啊，富也好穷也好，哥俩压根就没想分开过。这些个话曾经说过，我们哥俩永远在一起，虽说不是把兄弟啊，但是处的比把兄弟比亲兄弟还要好，这就叫哥俩好，就好到这儿了。他这儿心细一点说，我们俩怎么办，今后可怎么活。萧大勇站起来，哥不怕，怕什么，我们是男人，有什么哭的，有什么怕的，您记着，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，怎么着也让他活下去了，我们有手有体力，我们年轻，年轻就是本钱，不行我们去抢。你看这想法他就不一样，他一张嘴要去抢，说什么呢你。哥哥急了，方清良就不乐意听这话，因为现在老人没了，自然的他就把这个担子担起来了。什么担子？教育自己的兄弟啊，不能让兄弟歪歪了。刚才这句话不对啊，我们要走的正，行的端，三条大道走中间，必须的，必须得这样。所以他不想让弟弟说出这种话来，闭嘴，你怎么能这样，咱们的老人阴魂还没有散去啊，他的气场就在这个周围，我坚信他能听到。是啊，这有人说死人的灵魂一半时不散，他围着亲人和家属这儿转，基本上你说什么他能听见，转完了听明白了再走。说那上哪儿去了，他就我哪知道上哪儿去了，谁能知道那灵魂上哪儿去啊，反正这都是一个传说吧，说人是有灵魂的。哎呦，这灵魂走了以后还什么三天后回来，上家里看看不放心，然后到望乡台这儿回头一看，哟，家里人给我烧纸呢，我这是死了，这才知道是死，否则不然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死了。所以啊，大家都认为这还是有灵魂的。现在这方清良他就认为 老人的灵魂还在啊，你跟这儿瞎说什么呢你啊？你说这些话回头让这四位老人听见，他心不寒吗？他不难过吗？怎么能这样啊？不要再说了，冻死迎风站，饿死舔肚行。你说了我们是男人，男人就要有男人的骨气。哥哥我错了，哥哥我错了，我不说了。萧德勇是怕哥哥生气，现在这小孩俩得互相搀扶着走下去，唯恐怕自己大哥这会儿生气不高兴，这怎么办呢？所以上说他是急忙的跟哥说，你别生气，别着急，别上火，我小，我不懂事儿，我伤害哥哥了。别说了弟弟，咱别的话甭说了，什么都没了。两个人在大街上溜达溜达，两天没吃饭，一点饭也没吃，光喝水了。喝水不要钱呢，不像现在似的讲究，你得喝矿泉水。哎，那有矿泉水，来一瓶，来一瓶就是钱。那时候那叫井拔凉水，大的边小的沿的都有井，你过去哗哗哗拿那咕噜巴摇一桶上，哥俩一喝挺美。而那是不要钱的，可是你这饿受不了啊！你别说他这岁数，十七八正是吃饭的时候，再比他们大点儿，三十岁、四十岁，饿一天行，饿两天，饿的这眼睛都发蓝呐，饿的这都有迷糊劲儿，走道都有点那个反脚，草车装多上晃。那草车装多了不晃吗？上头就有这种感觉了。这东西不是你清高不清高，不是你有志气没志气的事儿。不像你说似的冻死了迎风站，饿死了舔肚行。你饿你舔个肚子我看看，你腰盘你都站不直了，你舔什么肚子啊？你那肚子在哪儿呢？三根肠子都闲着呢。人说三根肠子闲两根半，没有，这三根都闲着了，一点食儿也没有，有食儿都倒空了也。之前吃的就是那顿饭，麻婆豆腐，陈麻婆豆腐，然后还有一个肉菜，一荤一素，东坡肉，连肘子都没要，要一东坡肘子也行啊。那这两个菜儿。吃了点米饭，一碗半，一人一碗半，挺到现在谁受了啊？谁也受不了。两个人直迷糊，就在这城里头这儿转悠。他家门口这儿没什么转悠的了，整个半趟街烧没了，家没了，人没了，现在就剩他们俩。别人家也如此，两个人找一树荫下坐下了。饿吧弟弟，饿，要么你吃我两口。
我不吃，我可不吃。那什么话呀，那不吃人了吗？再说你是我哥，我怎忍心吃你呀、啊、哥，我要吃你，我那还是不是人了？我不能吃你，
那我也不能吃你啊，我们俩都饿了怎么办呢？
哥，你不说了吗？
你说冻死迎风站，饿死舔肚行，你不让我舔着肚子行，哥，我吃的，我这肚子舔不起来，我真不行啊，哥，我真饿呀，哥呀，我不想饿。那怎么办呢，兄弟，咱们捡点什么吃吧，找点什么吃吧。
哎，哥，
哎，圣人呐，圣人，他念书的嘛，念的念到圣人。念念的孔夫子，我们看看这儿有亮什么的，我们摘点拿点，说白了就是偷点，我们先冲冲鸡。俩人学学摸摸的，哎，看那后院啊，可能是土家族人晾的那个腊肉， 就是夏天呢晒一些个肉咸的，然后呢跟那儿晒子，做饭的时候摘起来刷刷切点片炒熟了挺好吃的。哎，这不错，兄弟，我去拿。不，哥，我去拿，你没我胆儿大。
哎，要论胆儿大得说是肖德勇，这小子天生
有这么个贼坯子，有些个事儿方清良不知道，他在外头也有朋友同学的，有的时候不带方清良人家就走了，干嘛去了，跟朋友去玩去了，暗地里就做一些事儿。说阿良不知道他都做了些什么，今天这事儿对他来说太轻松了，太简单了，太随便了。这小篱笆上的院墙，他一纵身唰就蹦进去了。这么快？对啊，他不是会点武功吗？有点武术吗？第一段书咱交代了，那时候练武的人就跟现在上健身房似的，练瑜伽似的，就这么多，就这么方便，都知道练武术能健身，练武术能强体，还能抵抗外来之敌。远的不说，谁抢你谁劫你，三拳两脚你能把对方镇住，因为那时候毕竟治安不好，社会不是很稳定，整个这大明朝已经坠落了，官军眼看要入关了，清兵要来了，就这时候啊，明末清初嘛，正是那时候。你等到李自成进北京，从北京倒霉，那就过去这事儿了，那得是吴三桂起兵进中原，扬州十日，嘉定三屠，血流成河，是这么段书。就在这个大的历史环境下，大的历史背景下，哎，您上网一查，您就知道那段历史。所以说这肖德勇会两招，他俩脚一蹬地蹭就进去了。再说这篱笆帐的院墙不很太高，有多高啊，反正就跟您跳那个隔离带，咱现在街上不有那隔离带吗，就是过车那隔离带，你看有那年轻人蹭就过去，拿手一沾就过去了。还有一些比他们还高的，那是跑酷的那些人，说现在跑酷的在古时候那都是会武术的，都是会两下子的，否则怎么能有跑酷这一说，跑酷太厉害了，那就是武术，小房蹭就上去了。所以今天呢，这肖德勇也是很利落，八一纵身就蹦过去了，进里头啪啪啪拽两块肉，转身一纵身又出来，首个两个人找一破瓦罐子就到自己家门口，这没家了，就那火场那儿找一些烧完了的木头，剩的是炭，就是点了一把火，把这破瓦罐子半拉瓦罐子放上一搁，把人肉就搁里了。哎呦，咕咚咚咚咚炖了一会儿，水是肯定现成的了，炖着一会儿半生不熟，没熟呢，小哥俩饿懵了，什么熟啊，什么不熟啊，快吃吧，嘎嘎嘎啃上了。哎呦，啃的这个舒服，啃的这个得劲儿啊，哎呦，吃的这个香啊，多少天也没见着荤腥，多少天也没有吃饭了，两天多了嘛，这能受得了吗，这小年轻的。哎呦，小哥两个就把这肉啊全都给吃了。哎，这两大块肉吃完了，兄弟阿勇，肖大勇乐了，哥，这是个招吧，我跟你说了，哥，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，对吧，哥，咱们就这样就能活下来，咱们骑马找马，我们不能这样到底，但是至少我们现在别把自个儿饿死，我们呢慢慢的生存下来。您那句话说的对啊，哥， 存在是价值，我们现在存在着呢，这就是价值，不这样就没有价值了。所以说存在是价值啊。各位，我这跟您说，一切你听我的，我肯定让我哥你饿不死。阿勇，萧大勇老拿阿良当自己亲哥，方清良当自己的亲哥，唯恐怕自个儿亲哥受了什么罪，尤其是现在两个人相以为命，两条命拴在一起了，只好这样了。你这吃行这住挺费劲，虽说这成都不很太冷，是没到了冬天，到冬天怎么办呢？冬天那也冷啊，也下雪呀，虽说不像东北这儿这么冷吧，但是寒气也逼人呢。这俩人面临的也是这个问题。到了晚上，小哥俩蜷缩在一起睡了这么一宿，半夜就醒了。怎么呢？上厕所拉肚子窜稀了。为什么呀？您想啊，这两天一点米都没进了，吃两块肉，一人一大块，这两块肉是肥的，不单单是肥的，他们也不会做饭呢，煮这肉煮的半生不熟的就吃下去了，什么肚子能受得了啊？谁的胃能受得了啊？一般人也受不了，这就闹了肚子了。呵，这酸的没有办法，停不住啊。好汉架不住三泼屎，这一晚上也没睡什么觉啊。小哥俩你来我往你来我往，整折腾这一宿，六泼都出去了。哎呦喂，拉的这哥俩直晃。早上起来了，阿勇这才说，哥怎么办呢？哎呦，怎么折腾这一宿？弟弟啊，甭说了，咱们那肉啊是没煮熟，然后啊这肚子里又没粮食，吃的太油腻了，太肥了，所以医生说呀，哎，闹肚子了。但是啊，我记着我姥爷活着那阵跟我说了，说什么喝凉水拔一拔这肚子就好了，咱上井边。小哥俩就上井边了，这井拔的凉水打上来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灌下去了，这顿喝呀，哥俩喝完了，这一上午还真就没上厕所，真行。可怎么回事？是这井水的作用？真是。那我小前也遇见过这事儿，但我母亲就告诉了，你那什么，吃点冰棍去，暴吃一顿就好了。我到那吃顿冰棍好了，要不吃点冰糕去，这都能治这肚子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肯定是治，确实是这闹肚子能好。这俩小孩也是啊，这顿凉水哎，就把这自己这肚子治过来了。治过来了，上午倒没什么事儿，这凉水的作用是不是啊？不饿，蹭得慌，水胀肚啊。这撒了几泼尿，这水可就没了。再加上昨天晚上这一动窜稀，什么都没了。饿呀，到中午这会儿就饿得不行了。阿良这才看看阿勇弟弟是不是又饿了。阿勇又看看阿良，那可不呗，我确实饿了，饿得不得了，我就现在我就咱们还上哪儿去？这可是方清良阿良张罗的。那之前阿良他是一个念书之人，既然是念书之人，有些事儿他对自己非常严格，他不会越雷池半步，每一个事都非常稳，一步一步往前走。你别看他17岁，他讲究很多的事儿，可是这回完了，他张罗去再弄两块肉吧，环境逼迫的没有办法，你不去你就饿着。他也想了， 阿勇说这话对。肖代勇说了，存在是价值吗？咱们哥俩只要是能活下来，这事就好办了，连命都没了，那还有什么意思了？是不是？人什么最主要啊？什么最尊贵啊？生命啊。没有了生命什么都没了，有了生命你今后还能做多少事啊？其实这人活着挺不容易的，一下生就奔死去了。你甭管谁多大身份多有能耐，只要你这会儿一下生，你就是奔死去了，步步奔死，活一天你就减一天，活一天减一天，中途不出现任何问题，没有任何事儿，你就算幸运的，你就算捡着了。那些遇上天灾人祸的就算倒了霉了，就像他父母这样的。人生也像一趟公交车，中途到站有下车的，没到站也有跳下去的，你能坐到终点最后下车，这个也是幸运的。所以人生真的不容易，条件改变了阿良方清良他的善良，他主张让自个儿兄弟俩人再去偷一块这腊肉。俩人商量完了，梁子还说，阿良这才说，兄弟这回啊，咱们俩大大的火把这水烧得开开的，先把它紧一遍，还之前老太太活着那时候我看他做过饭，把这肉紧一遍呢还干净，然后呢把这水再倒了，咱跟那井边那儿做，那儿啊用水方便呢，随时就可以在底下提一桶上来，哎，干干净净的，咱多煮一会儿，它腊肉咸呢，还能喝点汤，哎呦，要是有点主食，有个花卷啊馒头烧饼之类的，那可就太好了。住部就提要求了，他就想这个了，想这个。肖大勇阿勇心想，哥好啊，一会儿我就给你偷去，偷两个烧饼，你吃我不吃，你是我哥，爹妈都没了，我不能让你受罪，不能让你受苦，你受一点罪我这心里也不得劲儿，你是我的哥，唯一的亲人了，哪叫什么姨呀姑啊，这些人都没有，是啊，要有他们两家也不能处这么好，这两家处的好就是都没有亲人，哎，都是来到这城里这儿住，挺不容易的，没想到遇上这事儿，这事儿太大了。所以这阿勇就想啊，给哥哥偷点烧饼，偷两个烧饼，这多好啊，小哥俩再吃烧饼再吃肉，两个人商量好了，把肉先紧紧，然后怎么煮，煮多长时间，这都想得了，安排得了，安排好了，小哥俩就奔那小院去了。不是，那篱笆帐院墙不高，一蹦过去，哎，摘两块肉就走。阿勇还想，我就不摘两块了，我能拿多少拿多少，回头我们找一布一卷，搁嘎吱窝一夹，什么时候饿了我们什么时候吃，全当拿自己家的了。哎，他这人胆儿大，他不怕，他什么都不怕。那两个人呢，溜溜达达可就来到了这小篱笆帐院墙这儿。到这儿俩人傻眼了，怎么呢？小院还在，院墙也在，肉没了，怎么回事？那昨天晚上人家丢肉了，今儿还在这晾着，那人家得多傻呀，都摘回去了，一块儿都没给你留，留一块儿也算对得起你，人家这叫惹不起啊，躲得起，行了，惹不起，这小偷这贼上门了，我们搁家里晾慢阴干不行吗？哎呀，我们搁家里挑上晾，我们搁外头，回头你再都给偷了下，一点也不剩，白散这么多肉了，所以人家把肉就收回去了，一点没剩。 哥俩这是看到这儿，蚂蚱的眼睛长长了。哥，哥，坏了，他们发现了，警觉了，把肉拿回去了，咱们哥俩是不是得挨饿呀？兄弟，没办法，挨饿也得挨。那你看我都饿啥样了？嗯，挺一挺吧。哥，不能挺，我们得想出绝招活下去。